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悼念李克强浪潮不断，中国当局严格管控纪念活动和舆论，还有中国官媒和社媒反犹言论一面倒，中国在中统问题上能否承担中立调停人的责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新华社报道，李克强的遗体将于11月2号在北京火化，全国各地将架半旗致哀。与此同时，悼念浪潮并没有停息，中国当局加紧网络屏蔽。根据社群信息，高校高层警告学生在此期间不要举办任何民意的活动。外界猜测，当局可能担心民众聚集演变成集体事件。尽管如此，李克强安徽故居门口和他曾经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河南省会郑州千禧广场，送花的民众源源不断，花束中的留言也越来越公开地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比如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发自心底的爱戴坚不可摧，和集权独裁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那悼念浪潮为什么让当局不安？由此会引发出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效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慕容雪村先生，悼念李克强的浪潮呢在全国蔓延，网传北大校友致李克强的挽联中规中矩，亦步亦趋，书生报国难成事，终非英雄也非枭雄，患得患失忍气吞声，中堂理政不二言，终是深廉却负苍生，横批克己强他。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副挽联对他的评价？既然他是一个亦步亦趋、理政不二的总理，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悼念浪潮？
这副对联呢，不是特别工整，不过对李克强的评价，我大体上同意。李克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型的人物，在习近平掌控局势这十年中，李克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一定也追随习近平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在习近平修改宪法的时候，还有在他们所谓的选举中，他投了习近平的票，否则习近平就不会全票通过。在这个意义上，在大会堂内坐着的那几千人，包括李克强在内，全都对中国今天负有责任。不过就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中权力最小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善或者作恶，他的能力都很有限。他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全球撒钱，或者下令把哪座城市彻底封锁，但他也没有阻止习近平做这些事。总体上说，李克强是一个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建树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我相信人们很快就会把他忘在脑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死后却掀起了一股浪潮，这也很可能是近几年中他唯一的一次风头盖过了习近平。那么为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下的形势。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中国的形势几乎注定要越来越坏，几乎注定要走回那个贫穷、封闭和保守的中国。许多人都在感叹好日子到头了，所以现在也是人心思变的重要时刻，而李克强的猝死恰好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可以用代价最小的方式走上街头。名义上是悼念李克强，其实也是在悼念中国短暂的能够吃饱饭的美好时光，同时也是在向习近平政权表达他们的抗议和不满。你知道前些日子习下礼上这种传言呢风行一时，这也说明了人们渴望改变的心情。而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李克强是最后一个有可能制约习近平的人，他是这疯狂列车上的最后一道刹车片。现在他死了，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从献给李克强的那些致辞来看，许多人都是怀着绝望的心情来悼念他。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比如很多人都相信李克强的猝死，习近平一定脱不了干系，其中有一些是关于政治谋杀的传言，这些很难证实，但可以相信的是，习近平一定给李克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精神压力。我们不能判定这种精神压力跟他的死有多大关系，但可以说，我们可以直接这么说，李克强之死或多或少的跟习近平有关，这也是驱使许多人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这种走上街头呢，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正义感，也让这些人过度的美化了李克强的人格还有他的政绩，就好像他是含冤而死的岳飞，而这些人走上街头只为了岳飞而向秦桧和赵构讨回公道。以上。
刚才慕容雪村先生说李克强被公认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小，那他做坏事和做好事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小。我们的有一位 X 网友叫 Joe on Twitter， 他说客观的说李克强是个形象不错的政治人物，但并不是卓越的领导人，就像马英九形象亲民但领导不好国家和政府。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事实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呢？
我大致同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情况啊。我觉得基本上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本身这个李克强在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年龄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去世，这个造成的全世界的对于他死因的阴谋论的探索，这个可能会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大的变数，或者说是习近平永远抹不去、脱洗不清的一个被大家质疑的问题啊。那第二一个，当然这个习近平这么多年搞独裁统治，特别是过去五年甚至在二十大以后，他不断的清洗习家军，清洗所谓党内的反对派，然后大权独揽，不断的搞个人崇拜，这个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个老百姓心里面实际上大家都很讨厌他。你从各种网络上讽刺习近平的各种给习近平的绰号，各种取笑习近平的说法，都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社会对于习近平的个人的厌恶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程度。那现在李克强等于是给大家一个借口，实际上中国传统就有所谓借古讽今也好，借死人来压活人也好。那在这之前，像1976年周恩来死的时候爆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毛泽东四人帮的一种反抗，那只不过借了周恩来的这个去世来作为一种借口。那当时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接受周恩来实际上也是发动文革的一个不能说是文革不能说是周恩来发动的，但是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还是以悼念周恩来为借口来对抗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那同样的情况1989年的民运也是作为纪念胡耀邦来对于这个邓小平和这个老人党的这个不能够很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做的不彻底，造成了大家通货膨胀很多的问题，民怨积累起来了。大家老百姓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发泄的理由，那就是拿了胡耀邦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来发动的1989的天安门民运。那这一次实际上虽然说在习近平在中共的数位独裁的控制之下，大家要 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性民运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各个从网络上和大学和到河南到安徽各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找了一切的机会来发泄这种对于当局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情况是现在表示的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一种反应。
嗯，是。那慕容雪村先生，在这个李克强曾经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河南省会郑州的千禧广场上，现在送花的人是远远的不断，花束中的纸条也是越来越公开的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比如说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发自内心的爱戴坚不可摧，还有为六亿贫困人发声不会忘记你等等。刚才汪浩博士说这个李克强逝世啊，可能不会像1976年周恩来逝世那样引发四五运动，或者像1989年胡耀邦突然逝世那样引发六四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不过也有人认为有还是有这个可能性，您怎么看？
我希望这场献花运动，或者就像很多人所说的是一场鲜花革命，我希望它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但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我想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第一是，现在走上街头的这批人大都是城市居民，很多都算是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彻底的改变，只是想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做好彻底改变的准备。第二个是，直到目前这场运动还是很分散，规模也很有限，我想当局呢不需要费太大力气就可以将之扼杀。当然这个事情也存在变数，我们知道明天就是李克强遗体火化的日子，接下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会奏哀乐降国旗，会全民哀悼，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会不会引发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毕竟去悼念一个离任不久的正国级领导听上去并不违法，那么这会不会激励更多人走上街头？我想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啊，继续的等待。
那汪浩博士，您认为这个发生集体运动或者是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么样的这个封控网络，还有我们看到在李克强故居安徽他的故居前面还派了很多穿蓝制服的人员去把守，那您认为这个当局在紧张什么呢？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对呀，他们担心什么呢？当然第一担心的是说这件事情引发像四五运动六四运动的这样的历史的重演啊。第二一个就是说担心是党内的所谓的反习力量，或者整个社会上的反习力量，以习近平的这件事以李克强过世的这件事情聚集起来通过各种对习近平的正当性和作为的质疑来聚集一个政治上的反习力量啊。所谓中国社会也好，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好，反习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大家都是一种比较分散的个人的作为。但是如果有一个突破口，有一个旗帜，有一个事件使大家联合起来，当然对习近平的压力会非常大，而且他这一段时间本来政局就不稳，就有秦刚事件，有李尚福事件，有火箭军事件，所以他本来就不稳，现在又节外生枝冒出李克强事件，这个状况对习近平是很紧张的。那你看到他第一没有追悼会，第二也没有治丧委员会，第三也不允许任何单位特别是学校做任何的公开的悼念活动，这种作为都是非常不正常的啊。那第四另外一个情况当然是现在这个习近平马上要来美国参加 APEC 会议， 他实际上离开中国的话，他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他可能来不了美国，因为他心里面可能很担心，如果他不在中国的话，突然之间中国爆发了以纪念李克强为借口的更大的社会的运动，或者是这件事情有新的可能李克强被谋杀的证据爆发出来的，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反应，这种可能性虽然说不高，但是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实际上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我可以说，因为在过去十年习近平似乎没有碰到过像今天这样类似的一种不稳定的政局的状态，一直是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一直是他把政敌打的这个压着政敌来打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这一次他的政敌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所以他的这种操作就让一般老百姓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嗯，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就是党内的这个一些批评的声音或者是反对的声音会不会借这个机会重新聚集壮大起来，特别是这个团派被习近平打击了几乎是团灭，那这一次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又会重新扩大呢？
我们看一个事实，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呢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政治局常委呢变成了青色的习家军，特别是把胡锦涛架出大会堂的那一刻，真是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在那一刻呢，似乎是无人可以挑战习近平，但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件大事。先是白纸革命让习近平呢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叫停了他的残酷的清零政策，接下来是对火箭军的军头进行全面的清洗，再接下来就像汪浩博士所说的，是秦刚和李尚福这两位国务委员相继不明不白的落马。这显示呢党内和军内都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呢又因为李克强之死爆发了这场献花运动或者说献花革命，这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可撼动，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稳固，而无论在党内军内他可能都会遭遇挑战和危机。而且从白纸革命到鲜花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习近平精心营造的个人崇拜这个局面造成了冲击，也可以证明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有意愿也有勇气去走上街头，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去改变国家的未来。这场运动呢未必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但习近平的危机并没有消除，相反这场献花运动一定加重了习近平政权的负担。在可见的未来会不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我个人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对习近平的普遍的愤怒和不满就是爆发社会运动的最好的土壤，即使此刻不成这次不成还有下次，即使今日不成还有来日，而且来日方长。
那慕容雪村说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是来日这个不久啊。那汪浩博士，现在网上流传前新华社记者具名为顾爱民的公开信，他信中就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二要彻底调查救治的全过程；三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相应的追究责任；四呢遗体要解剖；五成立自伤委员会给李克强以应有的葬礼规格。那之前有很多的海外网友在社媒上质疑李克强死因的真实性，现在中国国内有人敢于公开的甚至是具名的质疑李克强的死因，您认为这个举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很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中国 海内外的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士，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李克强死因的质疑，这个质疑是一个普遍性的，因为中共当局没法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啊，用公开透明的办法回答大家的质疑。那这个质疑不解决，那习近平政权和习近平个人的合法性就永远会受到挑战。那特别是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断的打通过政治清洗造成的人心惶惶，可能会最终掘了他自己的坟墓。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这样质疑的力量当然在海外非常之多啊，各种各样的阴谋论都有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内部能敢于这么公开出来质疑李克强的死因，要求公开调查这件事情，要求对李克强的死因有一个明确的公开透明的交代的声音还是不多的。但是有了第一个就有可能第二个，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个压力还是像这个压力锅会不断的升温。
嗯，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公开要求调查李克强死因这样的一个举动，会不会像北京的这个四通桥事件这样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现在呢，我所知道的是这封公开信呢已经在墙内全面的被封杀了。
嗯，
为什么要封杀呢？因为这样的信呢是将是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和他的政权，所以习近平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信件啊，这样的文字能够存在而且流传，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政权呢为什么要管控的原因。但是这种管控能够成功吗？因为我们看习近平时代的权力结构呢，其实跟江湖时代都不太一样。在江湖时代呢，我们说那是一种九龙治水或者七龙治水的权力结构，而现在则是一主六奴，一个主子六个奴才式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甚至整个政治局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这样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注定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在重大而且关键的时刻他也很难做出及时而明智的决定。也就是说，这种管控他是必须做的，也很可能会成功，但是如果出现失误，这种管控也可能成为助燃剂，让一个小小的火苗燃成熊熊烈火。
那慕容雪村，我继续请教您。我们看到这个法国费加罗驻京报的记者报道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但也面临着微妙的挑战，既要有尊严地安葬自己的对手，又不能把它变成是失去黄金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如何对待李克强的丧事，给习近平提出什么样的挑战？您的看法？
到现在来看呢，对李克强的这种葬礼的规格呢，大致跟李鹏啊也相当，那么基本上呢也是没有追悼会啊。但是呢，李鹏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个治丧委员会的，李克强没有这个。同时呢，这也改变不了人们对李克强的死因的狐疑不定。你知道，像这种中共的高官巨头，他们都享有顶级的医疗看护。按理说呢，像李克强这样的人，随时身边有保健医生随时在侧的。那么他心脏病突发，有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怎么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些事情呢，都有待公开。所以这些猜测也会对习近平构成挑战。然后这种猜测，既然有了这种猜测，那么无论他如何处置李克强的这个葬礼，都会引来更多的不满和更多的猜测。我想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词叫塔西佗陷阱，我认为呢，习近平现在就掉进了这个陷阱之中，无论他怎么做都免不了人们对他的怀疑。
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有我们的有网友说，这个这次李克强的这个突然去世以后，然后丧事又处理得这么急，似乎 大家就怀疑他的这个死因。那您怎么看这个处理这个李克强的丧事给习近平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对，刚才这个慕容说的很好，实际上中国现在14亿人，只有习近平一颗大脑在思考啊。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希望这件事情从中国的媒体上尽快的消失，所以啊，明天就是把李克强火化，然后也没有这个追悼会，也没有咨商委员会，也就没有希望明天以后中国媒体上就不用再讨论李克强了。可是问题是，李克强的死因没有办法让一般老百姓接受，这是一个正常的死亡。而且即使李克强的事情被中共压下去了，下面还有胡锦涛还没死了，还要死，那下面还有其他的人，汪洋会不会对这个习近平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威胁？作为这个李克强之后的一个团派的代表，汪洋还在呢。那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可能在政治上取而代之的，可能受到党内反习派拥护被推出来取代习近平的人，是无穷无尽的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在台面上的，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汪洋。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政治不安全感只会愈演愈烈，而这种政治不安全感会造成习近平的作为越来越残暴，他的侵蚀会越来越广扩大。就像这个我们很多像你们的节目上，吴国光老师也来谈过，宋永一老师也都谈过，这个习近平就像是一个晚年的斯大林，晚年的毛泽东，他需要通过不断的清洗他的政治对手，甚至政治的亲信，来巩固他的独裁。而这个清洗的逻辑会使得他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越来越受到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的厌恶和痛恨。
嗯，那我们有一位 X 平台的网友叫 Joy 王，他说如果从李克强开始往回数，他是 CCP 建政以来最没有存在感的总理，他作为政治人物其一生几乎一事无成，这对于一个国家和纳税人来说简直等于犯罪，至少也是渎职。那些想借助他的死来反对习近平的人，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也懦弱可怜的表现。这也反映出当今的中国人普遍苟活，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存在。那慕容雪村先生，您如何评价李克强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呢？
我刚才讲，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亡所掀起的这股浪潮，李克强很可能是一个很快被人遗忘的前总理。他确实是乏善可陈，毫无政绩可言，也没什么建树。但是我也不太同意刚才那位网友的说法，因为李克强值不值得悼念是一回事儿，但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反抗，表达他们反抗和不满，这是另一回事儿。前者呢跟后者不宜混同。我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民众只要有反抗的意愿，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去走上街头，去准备去挑战这样的专制政府，我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大大的好事情。
嗯，那汪浩博士，现在有评论说李克强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可能就是对他的悼念，暗喻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啊，长远来看，李克强确实是一个没有太大作为的技术官僚。那他对于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就是他在一些经济议题上比较讲了真话，比较讲了直白的话，所谓克强指数啊，所谓六亿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所谓发展地摊经济，所谓改革开放像黄河长江一样不能倒流。那他这些话虽然说是在公开场合讲的，大家被认为是跟习近平不同调，但是毕竟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革以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相对有一点改革思想的 共产党官僚，特别是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想法，那他基本上代表了体制内的共产党技术官僚所在政治上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了。那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他在长远历史来看，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中国社会进步也好，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好，真正的贡献是有限的。不过起码他这为政的这几十年中间，他总体来说给大家的形象，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清廉的技术官僚，并没有比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他个人的贪腐的消息很多的传言。第二，他也比较实事求是，在做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很多发言和判断来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只是想要在共产党的大的习近平大的国进民退的这样一种讲政治的框架底下，能够尽量把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和改革的这样一种状况能够维持下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一般老百姓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值得爱戴的人，也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值得讨厌的人。但问题现在有一个习近平，大家很讨厌，很不喜欢这样一个对照组，那么因此就找了李克强的过世作为一个发泄的出口啊，并不是因为大家这么爱李克强来纪念他，而是因为大家很讨厌习近平，所以要纪念李克强来作为对于习近平的一种抗议。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在油管上童话故事说不会有任何什么巨规模的群体事件，任何说会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都是不了解中国或者是忽悠外国人。Wiki Lee 他说无论真相为何，人们普遍对习起疑心在所难免，习却没有安抚人心，而是让人们的疑心继续发酵。Crazy Y 他说一句六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顶得上几千卷的习近平思想。鱼次郎他说世人很难想象中国最弱的总理李克强任内的无所作为与不瞎折腾，居然是墙内中国人最感念的善政与恩德。还有 Dimitra 他说李克强他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如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国家才能好，全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农民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难的，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等等，说的都是人话，对人也平易近人，不端架子，没有骄骄之气，更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下，人们称平民总理，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共产党的高官差不多都忘了自己从哪儿来，虽然他们嘴上会说来自人民。好，最后一位是 FR Chan， 他说习近平论必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稳稳工作，政治制度逐渐被朝鲜化。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官媒和社媒反犹言论一面倒，中国在中东问题上能否承担中立调停人的责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十一月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先来关注以色列地面战的最新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外界人道停火的呼吁，以色列部队星期二攻入了加沙纵横交错的地下隧道系统，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现在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战况。赖素芬您好。
你好。
请介绍一下以色列地面战现在推进的情况。
他们其实从星期五上个礼拜五开始往加沙进去，其实他们的进展比预想的还要快速。其实他们是分陆海空，当然是陆海空一起攻击，可是地面攻击是分三路，北边，然后东北边，还有东边。他主要是想把加沙走廊给分成两块嘛，北加沙跟南加沙。那他们的进展其实比原来想到的已经快接近了那个加萨的那个加萨市。然后昨天其实他们的伤亡对以色列来讲还算是蛮严重的，他们有12名士兵伤亡昨天，然后主要其中有7位是因为他们被那个反坦克飞弹给击中了。可是主要的伤亡就是他们从东边要往那个这个一个叫做贾巴利亚的一个难民营出去，要去攻打那个他们那个所谓的贾巴利亚旅的这个指挥部。听说他们已经把那个贾巴利亚难民营指挥部的那个指挥给杀死了，然后他们已经往加沙靠近。其实他们的那个地面攻击，那个国防部长其实在昨天就是在电视上就他有看到他对士兵们说，其实这一次的预计是会是一个比较持久，而且可能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其实以色列人一般都是有心里有数，这一次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不像上次2014年那一次进入加萨的那么快速解决。
那么近日联合国通过了人道主义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如美国不会在珍珠港袭击或者9/11恐怖袭击后呢同意停火，以色列也不会同意停止和哈马斯的敌对行动。那么针对这个停火救援难民和人质这样的国际的压力，以色列民众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以色列向来就是一个很多声音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这一次其实就是停火反战的是有，可是很小声音。上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五礼拜六有一些，可是你算算顶多三四十人在街上说 ceasefire 停火，然后他们主要的是要把人质放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主张停火的很多是跟那个人质家属是有关的，尤其是上个礼拜因为地面攻击开始展开大规模地面攻击的时候，那个人质家属230几个人质家属，人质的家属他们都很担忧他们自己亲人的安危，所以他们就紧急要求跟那个总理还有国防部长要紧急会议。所以星期六他们就那个纳坦雅胡答应了，跟他们开了一个2个多小时的会议，然后第二天他们也跟国防部长展开一个紧急会议。当然他们的要求就是希望那个政府要在考虑他们这个地面攻击的时候要考虑他们家人的安危，人质的安危。然后因为那个哈马斯有要求说他们人质交换跟在以色列大概有6000名哈马斯巴勒斯坦的那个囚犯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他们说要跟他们囚犯交换。所以在那个人质支持人质的家庭还有人质家庭，他们很多就这个声音就很强烈，就希望要 囚犯交换这个条件、嗯、所以反战的声音大部分是比较靠比较是支持人质的这种声音，可是算是少数，一般人还是支持战争的。
嗯，那么现在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近日在访问中东，试图呢推动这个停火和谈，以色列怎么看中国的立场和作用呢？
其实中国，你知道那个中国本国内到底没有很强烈的声音在谴责或者是。那个对中国的立场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表达意见，其实是在海外，他替用海外，比如说在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大使，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因为上个礼拜10月25号有一个美国提出的 UN 的提案，就是要谴责哈马斯，然后就说要赶快解放人质，然后而且支持以色列有自卫的一个条款。结果是俄罗斯跟中国否决了这个提案嘛，所以就那个驻联合国的那个大使马上就谴责中国跟俄罗斯，然后在驻台湾的以色列代表也表示了对中国的遗忘，因为中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谴责哈马斯，而且王毅还表示说以色列现在的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的范围，所以以色列对中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谴责。可是，在本国内，因为我觉得他们官员大家现在忙着针对，是忙着打战，他还没有时间去在国内去谴责。他是利用在驻台湾的那个代表，他叫 Maya Yaron， 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失望，他觉得中国的这些东西，他用了一个字眼，英文的字眼叫做 disturbing。就是说让人觉得很
不安，嗯，
对，很不安，嗯，怎么中国没有马上去谴责，而且不谴责哈马斯？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赖素芬。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连线报道。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激烈冲突之际，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正在中东访问，推动停火，呼吁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重启和谈，试图扮演中东和平的中立斡旋人。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和网上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情绪高涨，官媒《中国日报》指责美国站在加沙历史的错误一边，还有大批的网民说以色列遭到攻击是咎由自取，甚至把以色列和纳粹分子相提并论。官媒社媒反犹言论一面倒，中国在中东问题上能否承担中立调停人的责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汪浩博士，近日这个中国媒体和网络上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言论激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指责美国站在加沙历史错误的一边，还说华盛顿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使其对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包括他们对成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需求视而不见。另外，中国的网红呢，把反犹的情绪蔓延到支持以色列的各个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谴责哈马斯后，中国网民在德国驻华使馆的官方微博上谩骂，把以色列人作为纳粹分子。那在中国试图作为这个独立调停人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官媒和社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言论呢？
Well，中国政府对于以哈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假中立、真正的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这种态度，跟中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中所表现的假中立但实际上挺俄罗斯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本质上它是为了一个反美的全球战略出发，为了挺这个通过挺俄罗斯、挺哈马斯，本质上都是为了中国的全球的反美战略服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它过去几年跟以色列逐渐发展起来的友好的关系。实际上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过去几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以色列大量的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帮助中国发展最先进的武器，甚至这个纳坦雅胡他的总理本来在11月份是预期要去访问中国的，可是在一旦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中国就马上一边倒的这个实际上支持了这个进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那么现在的中国的问题是他在实际作为上的严重的双标，因为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全力支持所谓的阿拉伯伊斯兰和这个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所谓争取他们的国家的独立，所谓要发展这个两国论，在这个巴勒斯坦在中东地区发展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同时在自己的境内大力的打压这个新疆维吾尔的穆斯林，大力的打压新疆维吾尔人的主张的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所以从大力的把这个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打压成为一个恐怖组织、恐怖活动来进行镇压。所以中国这种双标的这种态度在这个国际社会上让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现在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的恼火，对于中国跟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中国是一个出卖盟友，为了更大的利益来这个不惜牺牲长期跟以色列和跟乌克兰发展的友好的关系，这样的作为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大家的警惕。
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来欧美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和言论也有大幅度的上升。美国倡议团体反诽谤联盟表示，从10月7号到23号，反犹事件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将近400%。美国的司法部表示正在密切监控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日益升高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对这个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恐惧症和伊斯兰恐惧症了表达了谴责。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西方国家的反犹事件在增加，它和中国的反犹情绪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吗？
西方的反犹思潮呢，与宗教冲突有关，也跟大流散之后犹太人与欧洲各民族混居的这段历史有关。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不可能把这段历史梳理清楚，但可以说中国的状况与西方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一个犹太人，也并不了解犹太教，所以中国的反犹情绪就只能从中共的宣传中来寻找原因。就像刚才汪浩博士所说，从1949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秉持反美主义的立场，在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比如说在赵紫阳胡耀邦时期，这个政权呢会消极的对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因此他多次在联合国大会投下弃权票，意思是我不反对美国，但我也不支持美国。中国呢也因此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中最不负责任的成员。但从习近平时代开始，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政权开始积极主动的反美，他支持巴勒斯坦并不是真的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而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他的逻辑是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竭力的塑造以色列的残忍卑鄙的形象。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也很难对抗中共的洗脑教育和愚民宣传，所以呢党国让恨谁，人们就只能恨谁，等到党国转换立场，人民也只能被动的跟着党国转换立场。
那 慕容雪村先生也提到，这个中国网络审查呢，很可能是删除了这个一些温和和理性的声音，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得到中国政府允许或者纵容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我们的网友有一位网友叫 CHF118， 他说3200多名儿童被屠杀了，是时候停止屠杀了，任何一方对平民及儿童的屠杀都是可耻的。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要求以色列停火这样的国际压力呢？
当然在一个战争的冲突之中会有平民的伤亡，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国际社会当然会给交战的双方以压力，希望他们能够遵守战争法的各种的规定，能够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那么同时给这些无辜的平民能够给一定的人道援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集团，他们是通过绑架平民，让平民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让平民作为他们的人肉盾牌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抗争活动。而他们这一整个以色列的突击完全不顾任何的平民或者非平民的这个国际法的要求，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一个音乐会里面几百个平民在那里参加和平音乐会听音乐的人进行无差别的这个消灭、无差别的绑架、无差别的迫害，这个都是完全不顾所谓的对于平民的这样的一种国际保护的一种国际战争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对抗的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战争状态的一个交战双方的这样一种要遵守国际战争法的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完全不遵守任何国际法规则的一个恐怖组织的一种活动。那这种活动必须要铲除这个恐怖组织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当然长远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通过政治手段，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国和这个以色列国的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公认的安排。问题是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他们不接受一个真正的两个国家的这样一种和平的安排，他们所宣示的立场从来都是用不惜任何方式要在地球上让以色列消灭，要彻底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个说老实话也是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组织跟巴勒斯坦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国政府的立场是很不同的，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观众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跟巴勒斯坦政府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刚才二位也提到中国这个反犹反以色列的声音是把这个和反美国结合在一起。那慕容雪村先生另外也有分析指出呢，这个中国现在也是基于一种内政的需要，中国有3000万穆斯林人口，尤其在新疆还有分离主义，如果中国跟穆斯林国家闹僵，那么这些分离势力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得多。现在几乎没有穆斯林国家支持新疆的分离势力，这也就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偏袒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您是否赞成这样的分析呢？
这个分析呢说出了一点道理，但我想呢还有更重要的可以补充，就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对他们受迫害的这种境况沉默不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以及它的金元外交。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用钱来收买这些政府，让他们不要为维吾尔人发声。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如中国政府，假如习近平不是这么大方的四处撒钱，那么这些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怎么看待维吾尔人的遭遇？我想他们更有可能为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发声呼喊， 因为毕竟他们是同样的信仰，同样都是穆斯林兄弟。也因为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他们在新疆建起了无数座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人。那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迫害，使得当局呢，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上，其实处境非常的尴尬。这是他在国内没有大肆宣传，只是暗地里纵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因为如果中国支持以色列吧，那相当于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怎么可以呢？如果支持巴勒斯坦，那么你又如何解释维吾尔人所受的这些迫害？所以呢，中共当局呢，竟然陷在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他是基本上两头都不讨好。以上。
嗯，那王浩博士，以色列赖赫曼大学亚洲政策问题专家吉达利亚阿夫特曼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想把以哈战争作为中国公众中塑造反美叙事的方法。网上的激烈言论的部分源于把谴责以色列和谴责美国、批评犹太人和批评美国人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试图在填补美国在中东留下这样的一个空白，这样一种企图。您的看法？
确实是啊，中国在过去十年，特别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以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了以后，美国现在这么多年十来年已经不再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情况下面，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中东石油最大的购买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当然希望取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不断的通过拉拢各中东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那些统治阶层啊。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中东国家很多统治阶层是非常非常腐败的啊，统治阶层。那中国通过各种腐败的手段拉拢这些中东国家的统治阶层，来这个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啊。那但是就像刚才
慕容雪
村说的，他的这种作为实际上在解释他在中国内部对于穆斯林、对于维吾尔这个穆斯林的镇压是非常矛盾和冲突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了反美，他要这个明显的在这次以哈冲突中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但是在这个国内又要继续镇压穆斯林，继续镇压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就让很多人觉得它是非常双标，非常的不能够解释它的这些政策的一致性，非常的随心所欲，纯粹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
嗯，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塞尔他说，中国无人机技术也是以色列支持的，这还是在美国的限制之下，还有以色列和中国的教育互动对中国的帮助是巨大的。 FR Chan 他说，此次以哈战争绝对是哈马斯幕后的引武者的策划，其目的就是牵制美国在印太和全球的部署。还有一位杨他说，客观的人都会支持哈马斯保卫自己的国家。Shinton Lee 他说，应该取消专制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李克强经济学注定的时代哀歌，还有十月 MPI 再次跌破荣枯线，中国经济复苏镜花水月。网友可以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